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主的话语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活着的意义，或者活着有意义。我要请各位打开路加福音第八章，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，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6节到39节。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到39节，我们打开这段圣经以后呢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，我念双数节，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。26节，他们到了哥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加利利的对面。他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”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。”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单是要敬拜你，我们要向你来感谢。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从天上赐下来，恩待我们圣灵宝会师在我们的中间，做开启我们心灵的工作。赞美感谢主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过去的几年的里面，美国许多人也许并不是过得很好，直到去年大概前半年呢，有一点的转机，就是金融风暴呢，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人，连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福音机构呢，文字工作的刊物的机构的，都呼吁基督徒要好好的祷告啊，这个经济有很大的困难。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当然我们也希望人能够过得很好，而且在今生的里面呢，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。那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受到一些的冲击啊，过去美国人一直一向是活得很富足的，甚至很多人我们说过得过剩，而且呢是浪费的。一下子这个经济不好呢，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的简单的过生活啊。前一阵子我就看到在这个新闻的里面，就看到美国的大汽车公司呢，因为不景气，经济不好啊，所以呢就裁员。那些做这个 labor 的这些的装和汽车的工人呢，就要给他们减薪。你知道这个 union， 在 union 里面这个汽车工人他们一个小时原本可以拿多少钱吗？你猜猜看，就是这些 union 里面呢，装和汽车这个组合的，然后这个里面呢每个钟头大概拿多少钱， union 给他们的钱， 一个小时70多块啊，那现在呢减到50多块啊，所以那些人就抗议啊，每个小时就50多块钱，就感觉到好像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。其实我们说我们关心这个物质的问题啊，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心灵的贫穷那是更可怕的。你的生存的目的不是在于多少的物质跟财富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满足的，阿们。今天有很多人就请他明白他活着的意义吗？神带领我经常到不同的地方来为主做工，我也特别看到某一些的现象呢，我常常就在思考一些的问题的。我有一次到香港去，在早上经过某一个公园呢，就发现了今天如是明天也如是。怎么说呢？你有没有看见过有一些人，今天早上呢，他坐在公园的里面，漫无目标的就坐在那里休息啊。我就看他们那个样子是这样，还发呆，眼睛是坐在那边，就看着前面啊。今天我看见他是这样子啊，到了第二天经过这个公园呢，还是看见同样的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，眼睛就好像漫无目标的，也许他是退休了，也许他不再工作了，也许他是空闲没有事情做了。美国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，一下子退休的人呢、啊，比同年龄的仍然在工作的人呢、啊，这个死亡率高很多倍。为什么原因呢、啊？就是有一些人忽然间退休了，过去的工作还有东西给他做，还有一个短暂的目标给他可以追求，暂时不需要面对人将来归宿的问题。但是一下子退休的人，因为他们发现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，没有什么工可以做了，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所以他们的死亡率是比较高。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啊，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还能唱诗，还能够为人祷告，还能够做福音的工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啊。我们总是要面对人生归宿跟意义的问题的。人最怕不知道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什么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看，其实人可以活得有意义。在没有遇见耶稣以前是绝望的，经历到耶稣的拯救以后，他的人生是蛮有意义跟盼望的。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见第一件事情，人可怜的光景。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26节到29节，在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头讲到耶稣跟门徒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，就是在加利利湖提比利亚的对面岸。那我们要注意圣经所说这是格拉森人的地方，所以这里不是格拉森，是有一群格拉森人住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格拉森真正的原来地方已经进入到约旦了，这个不是那个地点，是格拉森人住在这里，所以有一批的外邦人就住在这个地方。那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政府呢，已经发现这个地方呢，就有了，就被啊变成一个考古的一个国家的公园。那因为这个地点现在呢，它被考古学家发现了，其实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工，他来过这个地方的。那在这个地点上面呢，发生了许多的事迹，考古证明啊，圣经所讲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所以在这里不单只发现呢有一个古老的礼拜堂，而且这个礼拜堂的前身是个农场啊。所以这个礼拜堂特别呢，它在地板，公元几世纪的，还有马赛克的一些的图案在上面，所以上面有什么，有这些的鸭子啦，有果树啦，啊，还有其他的动物啦，表示这里曾经是一个农场。这个地点就在提比利亚的对岸。那我每年都到这个以色列啊，带领弟兄姐妹去考察一些的地方学习。感谢主，今年我去了总共已经28次了，所以我是很喜欢去这个地方，因为很多的地方跟圣经有关。那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呢，是一个外邦人住的地方。从圣经的下文记载，有一大群猪， 更加的证明这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，所以耶稣当时是来到外邦人的地方来传福音。就等于说一般来讲犹太人不会到外邦人的地方的，但是因为耶稣看到有人在那里有特别的需要，他来到这里来做拯救的工作。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呢，是一个被鬼附的，当然其实是两个，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呢，是两个被鬼附的遇见耶稣，只不过路加跟马太两个人记载的重点角度不同，不是一个跟两个的问题上面。而我们从路加福音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，正是代表着人可怜的光景。这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？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七节说，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个正常人。我们认为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在大学里面呢，主修生物系的，所以我很喜欢念一些的心理学的科目，所以选修了很多 psychology 的这些的科目。其中有一个科目呢，叫 abnormal psychology， 就是不正常的心理学。也许有人在大学里面修过这个 abnormal psychology。我说有一些人呢，只是心理稍微偏差，就做出反常的行为。所以就变成 abnormal psychology。 但是实际上呢，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100%心理完全正常的。有一位在美国波士顿塔夫斯大学 Tufts University of Boston 在这个医学院的精神科里面的教授叫徐礼强博士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讲到西方国家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有精神病，其中2/3是忧郁症的患者。这个是他们这个大学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啊。你说这个被鬼附的许久不穿衣服，现在很多人不是穿的不合体统吗？你说这个人不住房子啊，只住在坟茔里面，现在不是许多人不回家，整天留在这个 KTV 吗？我们在我们的教堂里面，在我们的教堂的旁边呢，有一个网吧，啊，是24小时的。我们这些教堂正在拆啊，准备要盖一个新的。有一次我清晨呢，差不多6点钟哎，要去清晨的祷告会啊，我就发现在这个网吧里面，因为刚好就在我们的正隔壁嘛，就在旁边有个年轻人呢，从网吧出来呀。刚好我看到那个现象哈，我开车一来教会就要停车嘛，就看见一个年轻人从网吧里面出来，哇！我就看见一出来的时候，他有点迷迷糊糊的，因为他可能通宵在里面上网打电脑啊。他一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整个人是迷迷糊糊，头脑不清楚，好像快要倒下去的样子啊。我就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是自己在伤害自己。你说那个跟被鬼附的差多远呢？我说不是差不多吗？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在圣经里面还有告诉我们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，他竟把铁链挣断。那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更加的补充说，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这个人没有人能够用这个锁链把他锁住的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无法控制，不受约束。今天很多人其实我说他的生活不是无法控制不受约束吗？随随便便吗？还加上呢，昼夜藏在坟茔里面跟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我不晓得在 New Jersey 你们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是在法拉盛市华人很密集的社区啊，是个城市中心呢、啊。我们那边很多 KTV 啊，大家知道 KTV 吗？这个很多这些没有事情呢，就那里大喊大叫，在那里唱歌，然后呢常常出现了打架命案的。我说那不是像被鬼附的一样吗？整天在那里喊叫。其实呢，这个人正是许多人的写照，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。 人只是在那里消耗他自己的生命。你有没有在消耗你的生命？在追求物质上，在所谓的梦想上面，或者在享乐的生活当中。那在古希腊有一种的享乐主义派啊，在圣经里面讲这一派呢叫伊皮古罗派，正如在美国60年代的所谓的嬉皮士啊，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啊，将来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就尽情享乐吧，今天有酒就今天醉，反正没有将来，所以一切都只有今生。很多人都以为只有今生，所以什么都将来都不要管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有灵魂，这个灵魂要到哪里去呢？我说今天这个时代实在很可怜，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啊 postmodern， 我们把它称之为后现代。年轻人几乎都受到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的。王永信牧师有一次写这个大使命的特刊里面，他就写说，王牧师就说，过去的现代主义，人不需要神，所以我们向神独立。他说美国的发展就是这样啊， independent from God， 我们不需要神，我们可以独立。这正如我们过去的一代的特征。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，他说不单是不要神啊，这个特征是，当我说这个已经发展到最高峰了。人怎么认为自己啊？人认为自己就是神啊，我就是神啊。因此呢，你看今天种种的现象啊，就是我喜欢什么都可以，而且没有绝对的，没有绝对性的，我怎么做都可以。就好像这个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汽水广告就是告诉你这个 message 啊？大家知道 Sprite 水鼻汽水吧，在这个 commercial 里面呢，怎么说啊？ First obey it， 你口渴吗？你口干吗？你服从它，就是意思说你想要做吗？你做，你要这样吗？你就去，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。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绝对标准不标准，人就是自己选择我喜欢怎么样。人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呀。我说这一代真的跟我们前面的一代有很大的分别啊，什么都没有绝对啊。我不晓得各位当中啊，因为其实我的年龄也差不多快60，我58岁啊。那你知道这个，我们在高中在小学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可以用耳环钉在眼眉，钉在鼻子，甚至可以肚皮上面，甚至还有很多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啊。你有发现过这样的吗？从来没有啊。忽然之间20-30年整个世界在改变呢，完完全全改变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什么？随心所欲。最近我在新闻里面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一个歌星啊，叫 Cyrus Maris， 这个大家不晓得，可能年轻人知道，我们的年轻人都知道，一个青年的女歌星。记者访问她，她竟然讲一句话，我说现在竟然发展到这样的一种观念。她讲到她的生活啊，我们已经感觉到同性恋是很糟糕的。她产生一个新的名词，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征哦，因为耶稣说洪水的时候怎么样，将来耶稣再来以前的时代也是怎么样。他讲出一句话来叫什么，中文把它翻译，世界日报里面登出来的，叫泛性恋啊，你听过没有啊？泛啊，泛滥的泛。他创造一个新的，就是意思说这个礼拜跟谁我也不知道，上个礼拜跟哪一个也不知道，今天跟谁也不知道，跟动物也不知道，跟狗也不知道，跟猫也不知道，跟女的也不知道，总之就是泛性恋。竟然有这样的名字，我听都没有听过。 It's the first one I heard it。 你要看到今天这个时候，人实在是要何屈何从啊！这是人可怜的光景。因为这个人，我说虽然我们说他是被鬼附的，真正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你说今天的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这个就是人可怜的光景啊！ 我们再看到第二件事情呢，耶稣胜过黑暗。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里面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，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。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那里去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不要说非基督徒，有不少基督徒对灵界的事情还是那样的没有自觉，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灵界的东西啊。其实呢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严重的战争是在灵界的，是每时刻在发生的，并且是你肉眼看不见的。今天很多人已经被他所影响，甚至很多基督徒已经上了他的当。撒旦就是那努力在每天每时刻工作来试探我们的，因为他要使人失去生命，他要叫我们失败。这个人被鬼附着，而且是一群乌鬼，当这群乌鬼遇见耶稣，他无法逃跑，他很害怕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，因为他时间还没有到。那无底坑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邪灵乌鬼的大本营，那目前是关闭的。那犹大书讲到有一些堕落的天使呢，是被捆绑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也表示有一些是自由的，所以如今有一些邪灵被关在无底坑，有一些是在自由活动的里面，他们都是被撒旦使用的，被撒旦指挥的。那启示录第九章讲到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个无底坑会打开，因此呢，邪灵在末世的工作比以前会更厉害。今天你会发现在电视上面流行，特别是很多所谓的新世纪或者是新时代运动的影片，所谓的 New Age Movement 的 movie 也好，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哈，特别人对这个灵界啊、鬼啊、灵魂啊，很想知道更多。因为这个灵界里面的领域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摸得到的，我们无从知道的，因为我们只是在所谓的三度空间里面呢。很可怕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今天呢，在电影上面呢，在节目上面呢，连过去啊认为吸血鬼的都可以成为世人的朋友啊，那些是堕落的天使呢都变成人的帮助啊。这个就是灵界里面可怕的地方。我曾经带领过有几位在这个纽约州立的这个 Stony Brook 大学的学生，带他们信主。过去在他们念大学的时候，没有接触教会，也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。其实这几位这个就是华人的学生，他们就告诉我，其实在大学的里面呢，很多人对灵界的东西都很好奇，也很相信，所以在宿舍里面呢，他们流行玩一种所谓的 Ouija board，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 Ouija board， 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玩的。这种东西呢，其实是跟交鬼有关系的 Ouija board， 就是这种的这一类的游戏啊。他们就说玩玩玩，后来呢，有时候晚上呢就出现不寻常的事情啊，甚至感觉到有东西进到他们的房间里面呢、啊。甚至他们自己都感觉到有东西要压过来的样子啊。这些人还没有信主啊，他们对这些东西非常的好奇啊。后来感谢赞美主，跟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他们远离了这一切，他们就完全被释放了。你也许说我很有理性啊，这些灵界的东西我都不相信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，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它是的确存在的，而且其实它暗中在搅扰着我们的生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谁是真正的管理者？谁是真正的管理者？我们从这个经文的里面就看见耶稣有绝对的权柄， 阿们。耶稣有绝对的权柄。我们今天不是只是说我们离开世界就完了，正如有一次格里汉姆士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向着年轻人说，他说年轻人，你不要以为你自杀就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可以杀死你的身体，但是你杀不了你的灵魂，你杀不了你的思想，思想能够杀掉吗？人因为有灵魂的缘故，世界闻名的科学家，我们说这个史蒂芬霍金，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 Stephen Hawking， 他是英国出名的物理学家，他被称为啊爱因斯坦以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，最近还把他的生平啊搬上这个好莱坞的大荧幕里面。这个人这么聪明，有比人高的 IQ， 但是他反对有神论。他在2010年他出了一本书叫《宏大的设计》，书里面他就提到，我们并不需要神，没有天堂，没有来世。然后书里面继续强调说，现实科学理论已足以证明宇宙的起源。我读他很多的东西，我在网上面找他的一些的资料，我还 highlight 他讲的话。当然我是绝对认为这个人比我 IQ 高很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属灵人看透万事，因为我们信主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比他聪明，因为他讲的话里面很多的矛盾，他讲的话里面许多的矛盾。当他第一句话，我们并不需要神，你就知道其实他认为有神，他才需要神嘛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个话已经不合逻辑了，很矛盾的。我们并不需要神，那就是因为本来我们需要神，现在不要神嘛，现在我们并不需要神。因为这个人呢，他的身世啊太可怜了，他是拒绝神，所以他曾经讲了一段话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科学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一切发生的东西必有原因，但是量子力学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，宇宙可以在没有视线的原因下面弹出来，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神来令到宇宙产生。我就觉得他这句话其实是很矛盾的，科学自认不是迷信，每样的东西都要证明，而且一定有一个原因。如果说宇宙可以在没有原因下面弹出来，对这句话你需要有多大的信心啊？你们明白吗？对这个话需要多大的信心呢？他的信心是根据什么？有证明吗？当我看他的人生，其实非常可惜，也非常可怜。他没有成功的婚姻，因为他患了，大家知道他患了这个渐冻人的这个病，现在只能够思想而不能动的人。他的生命是随时要离开的，他反对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心灵里面明明知道，就好像一般人一样，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欲望跟罪恶的念头，人的种种的亏欠跟心理的责备，他没有认真的面对，将来他走的时候，这些的东西仍然留在他的心灵中，而且要面对真神。当然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，你知道他第一任的太太离开他，但他后来在结婚的时候呢，他就公开的宣布，我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了，这个第二个妻子叫伊莲了，我真正跟我这个爱人结婚了。但是不久啊，结果这个妻子整天虐待他，打得真的就青的肿的，他太太就是在虐待他，后来又宣布离婚了。你看这个人多惨啊，他是拒绝神啊。今天很多人明知道有神，他是拒绝神啊。我们今天，我们人有灵魂，那我要问的就是，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？我们看到 在这里，这些的在这个地方，当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耶稣用他的权柄让这些的鬼，这些乌鬼就跑到猪的身上去。这给我们看到耶稣有耶稣的同在，就不必害怕什么。你害怕什么？你害怕什么？写我宁愿有耶稣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写诗歌的人 Beverly Shea， 他是当时跟这个哥里汉牧师一起布道，他唱歌，哥里汉牧师布道，他就体会耶稣的能力。他说什么？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的财富荣华权势，我宁愿有耶稣。阿们。你所需要的是耶稣。耶稣叫这群鬼从这个人身上出去了，进到一大群猪的身上。其他的福音书记载一共是2000头猪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就看见第三件事情，错失机会的人。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35节到37节，好吧，我们再把这三节的经文呢，我们一起再把它念出来啊。35节到37节，请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。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，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，告诉他们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，都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就上船回去了。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实在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人被耶稣医好了，他被耶稣释放的，大家不应该是高兴才对？我说应该开个欢这个庆祝会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得医治了，这个人释放了，他现在不在这个在坟茔里面，他现在变成正常人了，而且应该挽留耶稣才对呀，希望他能够继续医治更多的人呢。他们有没有这样做？他们竟然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反而叫耶稣离开他们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他竟然叫耶稣离开我们呢？他们究竟看重的是什么？他们都知道这些外邦人，他们有养猪的。你想想看，2000头猪啊，一天耶稣留下来2000头猪，只是一段时间而已哦。耶稣如果留第二天是整天的话，不要说一次，不要讲到这个几次，两次好了，4天头猪又不见了。哇，这些人很害怕哎，真的很害怕。哇，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啊，赶一次鬼，2000头猪不见了。如果耶稣再多赶几次的话，那不是我们整个村子里面猪都不见了吗？或者我们养的这些的家禽动物都通通死光了？你们会发现他们只把眼光看在自己的身上跟世界的价值观的上面，他们把他们的眼光放在世界的价值观的上面，这就是今天许多人的情形啊。我们认为什么？这是我需要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们没有发现耶稣有这个权柄是他们最需要的，耶稣的拯救是他们最需要的。其实人的自我中心使到人失去很多的祝福。神看重的跟我们看重的不同，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一些错误的事物上面，正如现今人人都把眼光盯在经济上面，不是吗？人人都把这个眼光盯在这个经济上面，请问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？当然有。正如你心灵要有神的同在，这个才有意义，有神的同在那才有真正的意义。我们人跟动物是不同，就是在于我们的灵魂价值。这个灵魂叫你有思想，这个灵魂叫你追求人生的价值，这个灵魂 让你追求完美的人生跟意义的真谛。所以你就看见人就有宗教的需要啊，人有寻求真理的需要啊，人希望能够寻到更高的意义啊。那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也说，朝闻道夕死可也啊。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是这个认为相信进化论的人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。最近在新闻上面又说在南美啊，南非啊，他们又说发现了一些骨头，找出来以后又发现一种特别的，让样子更像牛头，更像牛头。这个人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以前人类始祖啊其中的一环，又找到一种。其实你会了解到呢，骨头是骨头。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，骨头是骨头，文化是文化。连我们所谓的世界考古也好，世界的历史也好，人类学也好，很多人都赞同，就是说人类的文明呢是在什么地方啊？发源地在哪里啊？在米索波大米，大家明白，就是在近东啊，这个是最古的文明啊，所以有楔形文字啊，有人用过的碗啊，有人居住过的留下来的东西啊，我们都晓得这个是在所谓的米索波大米啊一带啊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骨头能够证明什么？骨头不能够证明文化耶。一根骨头证明什么？你知道在这个可笑的是，在日本呢、啊、有个很出名的考古学家，他说我在日本发现了我们日本人的始祖的骨头，这是新闻公开的，你看上网站都可以看见，科学里面报道的。他说我们找到我们日本人最早的祖先，我们找到的骨头。哇，竟然整个日本界啊，世界都接受他所讲的，因为他是权威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公开告诉大家 ，is fake， 假的，这个骨头是假的，人就相信了。你会发现人竟然相信一些假的东西，就把它当作真理。人真的是进化来的吗？思想怎么进化？从干细胞变成复杂的细胞，然后思想没有什么思想变成有思想。求主来怜悯世人。我们看到今天人所需要的是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，他愿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群人，他们竟然错失了一个重要的机会，他们拒绝了耶稣。我们再看到第四个，最后找出活着的原因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三十八节跟三十九节里面，这两节经文，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耶稣同在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他就去满城里传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这个被鬼附的人被耶稣医治以后呢，对耶稣有一个请求，就是要跟随耶稣，要跟耶稣在一起。其实当时耶稣会不会喜欢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呢？我相信耶稣一定会。那我们要注意，这个被医治的人他是个外邦人，耶稣知道如果他留在他们的外邦人当中，他会很有影响力的，他这个生命改变的见证会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耶稣的。所以他的生命因着有耶稣的改变，他会被耶稣使用，正如今天一个被耶稣拯救的人，过去他是服侍这个世界的，并且个人的追求还以为过着自以为是的一种的生活当中，但是因为耶稣的改变，他知道走自己的道路是一条失望的道路，走神要他的路才是满足跟充满喜乐的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过去是活在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，如今他活着是充满意义的。我们可以这样想象， 这个人得着耶稣释放以后，他天天都很高兴，并且一直都想告诉别人，耶稣啊，才是人生的满足，耶稣才是你真正的需要。耶稣也是如此的打发他，做这个生命改变的见证。我相信在座许多的基督徒，当你信主以后，你就发现你信主之后跟你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人生有多大的差别。我跟你讲，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呢，我在20岁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教会，而且我非常反对宗教，也反对基督教，因为我认为人需要宗教的、需要信仰的都是没办法的，这是一般人的想法，我觉得自己还有办法，所以去教会里面的都是没办法的，这是比较软弱的，他才会去教会的，我不需要，只是那些没有办法才去，我不是那种人啊，他们只是精神寄托。其实当然，其实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看了很多的历史啊，我特别就觉得，哎呀，以前对我们中国有这么多有贡献的人呢，读起这个历史书啊，都这个可以说是很激昂的。哎呀，什么岳飞啊，什么孙中山啊，所以你个小朋友的心灵就说，哎，将来我长大要像这些人呐、啊，我们要充满抱负啊，要回报自己的国家，要怎么使到这个自己的人民这个更伟大。心里面都是这样思想啊，但是到了高中，看见这个世界呢，就是这样的现实啊。哎呀，原来不是哎，追求金钱呐、啊，物质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可以生活得很好，你可以非常的舒服，你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你就看见人的价值观一直在改变呢、啊。我曾经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啊，跟我的同学说。我说啊，如果我这一辈子赚不了大钱呢、啊，你去精神病院找我。我跟他这样讲，当然感谢神了、啊，神没有听我这样的这句话哈、哦，要不然我今天可能在精神病院里面呢。还好神没有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。感谢神，当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真的在这个时候我明白到，原来在天上有一位爱我的神，他爱我。我的道路都在他的恩手当中，而且他为我预备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拯救。因为我的罪的缘故，因为我的迷失，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我在 读大学一年的时候，我有个机会参加团契，听了福音，我就降服在耶稣的面前，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。今天同样的，耶稣愿意你知道他爱你，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愿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他，并且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要请问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你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，而且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他要给你真正的人生的意义，而且他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，并且赐给你永生。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慕道朋友，你愿意敞开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，我邀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候你把握这个机会，你举手表示你愿意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看到了，放下。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一位朋友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？我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 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，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愿意把耶稣接受到你的生命中，承认他是你的救主，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如同那些哥拉森人一样，他们错过了，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竟然是拯救我们的耶稣。我盼望你今天抓住这个机会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。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？邀请您将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你就把手举一下，就表示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愿意的话就把手稍微举一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一位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愿意的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现在请举手的朋友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为你祷告。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愿意决志信靠耶稣基督的，我也邀请你在这个时候你也站起来，你勇敢的站起来，这是关于你人生重大的意义的方向的问题。主耶稣要来做拯救的工作。刚刚举过手的邀请你现在站起来，好不好？请站起来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刚刚举过手的，你站起来。如果还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我也邀请你站起来，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敞开你的心，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我们当中你愿意的你就站起来。还有那这样的朋友吗？邀请你站起来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还没哪一位？你愿意的这个时候你把握这个机会，你站起来好不好？请站在这里的朋友们，或者在座的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决志祷告，我现在带你一句一句表示这个是你心里面的祷告，把耶稣基督接受到你的心中，让他成为你的救主。我请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来做这样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求主进入我的生命，做我的主宰，照着你的应许赐给我永生，带领我一生的道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请坐，哈利路亚。